那今天我们讲的这堂课是 CM302， 那我们讲员有李基藏牧师，还有谢信生传道，那为我们传讲的这个主题是教会的探访施工，那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我们当中，那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再次来鼓励他们，来喝茶。好，牧师，来你开始。
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看见你们来参加这个课。啊，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是在教会里边啊，很同心、很委身的同工，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阿门。感谢主，教会有你们就复兴了。啊，你跟旁边说，教会有你就复兴了。这课最主要就是我们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探访的事工。我盼望我们上完这个课以后，能够带领三人的探访小组，然后组成新的小组，并且能够继续的传承训练人并且做得人的渔夫，来牧养主的羊群。我想这个观念就是说，让我们先放在心里这个讲义或者是 PowerPoint 倒是其次，我盼望我们把一些重点记在脑海里边，因为有时在探访的时候你要再去看讲义已经太晚了所以有一些观念你要放在脑子里边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我要介绍我们前面这个有五个主题，然后我请我的同工也是我们一起我做他的门徒，他做我的门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们的谢先生传道，他会来跟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要跟我们说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探访的事工这一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上帝神首先来探访我们神首先探访我们再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说我们要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第三是训练探访队员的步骤这个不但是传道人，每一个服事的同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念不只是自己来做，就是让人也一起来做第四是三人探访队的组成，这也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讲这个主题我们盼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第五是从探访队逐步形成小组。如果是新的教会从一个传道人开始，然后带门徒，然后去探访，组成小组，组成两个小组、三个小组，逐步形成教会如果说已经是教会的，你要设立新的小组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所以首先我要谈到就是说神探访世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我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当圣父就是神，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去探访他。为什么神要去探访他呢？就是犯罪以后的亚当，神探访他以后打算把他挽回过来，预备挽回他神去探访他。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天起了凉风神在耶和华的园子行走，行走就是神主动去探访去探访亚当，不是亚当夏娃先去找神，是神先来找人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这个15章17节那里说到，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乃是我拣选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对不对叫你们的喜乐长存。所以是神来找我们， 不是我们先去找神，这个观念啊，我们要清楚，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子。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神先去探访他啊。后来圣职耶稣基督啊降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啊，神要让人回复与他的交通，是从神主动，不是人。一个罪人不可能去寻找神，是神来寻找人，然后神的灵感动他啊，激发他，激动他，启发他，让他也会来找神啊，这样子神来找人，人来找神啊，这样的互动的关系就是神啊，整本啊新旧约啊，神的啊这个主要的啊旨意，就是要让人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是要让人跟神有了交通。那人跟人也有交通，是从创造亚当夏娃开始，创造夏娃开始。所以神不是创造一个亚当，神乃是创造夏娃，两个人开始建立关系，然后跟神跟人，然后再开始有了家庭，有了啊社群这样的哈、哦。所以啊、圣子，然后圣灵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他用什么方式来探访人呢？目的是什么呢？五旬节啊、他神用他的灵，因为这些耶稣的门徒除了犹大啊去吊死以外，十一个门徒加上后来所选的马提亚，十二个啊，加上许多的妇女啊，这些门徒他们啊在这个耶稣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听见耶稣讲道，他们也亲身看见耶稣复活了啊！但是有些人当然啊、我想很多人都跟多马一样，是看见了以后才信啊。所以啊，包括彼得跟约翰啊，他们首先进入坟墓，对不对啊？然后看见耶稣的裹头巾，他们看见还在怀疑，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不要说大话说，说我没有看见就信了。我想绝大部分包括我在内，我是看见了以后才信，但是我看见以后，信了以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可以看见神的话，我可以啊领受神给我的意象或者异梦或者是神的话语，我没有看见就信了。所以没有看见就信了，那是在后面啊，感谢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大话啊。这些门徒啊，当耶稣升天以后，他们不能再看见从前所看见的耶稣，他们也不能摸到啊从前所摸到的耶稣，他们也不能看，肉眼也不能看到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多少天？四十天做什么？四十天吃饭是不是？有啊，一起吃饱丢啊，还有说什么？讲说神国的大事，对不对？就是讲说神国大事，就耶稣啊啊、他怎么道成肉身，怎么样来拯救世界，然后从啊、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不但用口讲，用他自己身体力行这样的做，这个就是耶稣探访世界的榜样，也是你跟我们的榜样啊啊，我们也要去做别人的榜样，就是这样子，不是用嘴巴讲，要用身体力行来做。所以现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神借着圣灵来探访世人，探访世人，他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也去讲说神国的大作为。你这个详细你去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十一节就看见了啊。好，再来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呢，一个探访的人，这个也是今天我要勉励各位，因为我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探访人，我们要首先做一个被探访的人。你有没有被圣父探访过？你犯罪以后，啊，神去看你， 你有没有被圣子探访过？耶稣道成肉身，道是看不见，肉身看得见。你曾经被神的圣灵探访过，被神的圣灵充满，被神的圣灵感动啊，让你那个从看不见变成看得见，就从道成肉身。所以换句话说，我今天的主题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我们啊，说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角度来看探访的工作，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了。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早上我们的啊主题讲员林牧师、林永健牧师已经讲过啊，这个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去，这个去就是去探访。通常教会是等人来，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啊，我们念一遍好不好？耶稣啊讲的哈。就是说啊，耶稣肉身，就是上帝到地上的看法。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要去使万门做主的门徒，凡主所教训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探访。当我们去要做什么呢？就是把主的教训告诉他，把我们从主所得的告诉他们。前几年我在一个葬礼完以后，我发现这个葬礼我们安葬的这老姐妹的家人还有很多没有来教会，所以我们葬礼以后我们就去探访他。他们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家人以后，我们就邀请他来教会聚会。他有几个就跟我们回绝说，对不起牧师，我们很忙啊，我没有办法去聚会啊。然后我们就要求他说，那我们礼拜天有聚会，我们教会礼拜六晚上有一个聚会，你可以不可以来？他说牧师没办法，我们礼拜天要做生意啊，礼拜六要补货啊，所以我不能来。我说啊，礼拜三祷告会你们能不能来？他说也不能，他很忙。最后我们申请到一个礼拜二晚上我们可以去看他。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神就感动我向他们说话。我就说，那他是两位兄弟，我就说弟兄，我邀请你们到餐厅吃饭，你说没时间，我今天带便当给你们，但是这不是我最大的目的，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你自己能够做饭来吃。好，那这三点我也分享给你们。我们去邀请人到餐厅吃饭，就是邀请人到教会做礼拜聚会，参加聚会好不好？啊，所以算不算？因为教会很多人嘛。那牧师啊，每天每个礼拜都准备讲道，准备一餐很丰富的一餐，然后大家来在那边享受。到餐厅来，你没时间，好吧？你没时间，我去探访好不好？探访就是带便当去了，你带个便当去。但是如果他一个礼拜只是吃一个便当是不够的，他要自己学习做饭，就是自己要学习灵修。这是我们探访的目的，我们探访的目的盼望他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自己灵修也能够起来服侍的门徒，这个是我们探访的目的。好，这观念记起来。好，再来我们看到说训练探访队员的步骤。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他训练门徒的步骤。主耶稣首先是一个人来，对不对？在看得见的当然我们讲神学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个我们现在讲看得见的人，耶稣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很多教会开始这个设立的时候，是一个人他得到神的圣灵的感动，然后他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意向，要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个时间来设立教会。然后这个人也许是弟兄，也许是姐妹，然后再来是找到他的配偶。 因为我发现如果在服侍主的人，除非你是单身是例外，如果你有结婚的，结婚的你的配偶一定要跟你同性来侍奉，要不然你很热心侍奉也不是，你很冷淡侍奉你良心不安啊。如果你的配偶不配合的话，你很热心的侍奉，你的配偶会给你扯后腿。那如果你很冷淡，你会良心不安，因为你接受圣灵的感动，你有的这个意向，你要去服侍，你会很难过。所以我盼望你，如果得到神的意向，你有结婚的人一定要开始祷告，为你的配偶祷告，再来为你的家庭祷告。耶稣他拣选门徒的步骤，其实也是从一个人，然后从一个家庭，然后慢慢的这样扩张。这我想这是耶稣基督做的步骤，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边，我们首先找到同工，最好的同工就是配偶。再来，弟兄先去找弟兄，不要先去找姐妹。如果一个男的传道，如果是姐妹来，你就带着师母去，或者师母自己先去打前锋啊，因为有些人要打前锋的。哎，等一会儿三人带领小组我会讲到这个观念啊，然后啊再去找其他的同工。如果找到这些同工以后，我们再训练他。训练有两个步骤啊，有两个步骤。这个经文我们刚才看过啊，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20节，其实你可以从18节看起。18节那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父都赐给他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给他在荣耀当中得到那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然后有了这个权柄以后，然后19节再开始说你们要去。一有了权柄，有了从神来的权柄，你再去告诉人，或者命令，或者是鼓励，那个鼓励那个命令才有权柄。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秘诀，秘诀是从少到多这样子。那在造就的当中，我还要提出一点，就是这个保罗他在主面前他说这个他对提摩太这样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要找的同工，我们要找的同工是找谁呢？保罗找提摩太，保罗要提摩太，保罗勉励提摩太去找说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忠心的人还不够，要会教导；会教导的人还不够，要忠心。啊，我在神学里面学到那个苏文龙牧师，他告诉我们，啊，要找的同工要有三个条件，写起来好不好？第一个是 F， 第二个是 A， 第三个是 T， 啊，有人上过圣农牧师的课就知道 ，F A T 是什么 ？Fat， 长得很胖，是不是 ？F 就是 faithful， 就是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在那个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那时候被圣灵充满 ？F 就是 faithful 啊，有信心、有信仰，他的灵命，他被圣灵充满。再来 A 是什么 ？Available 就是他有时间，他愿意摆上，他有时间啊。有人有时间不愿意摆上也不能。有人愿意摆上，但是他没时间，很忙，他抽不出时间，这都不行。Available 就是你预备很方便，让主来使用。再来后面那个 T 就是 Teachable，Teach 是教导，对不对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心。 这是谦卑的心。所以一个门徒他首先要有受教的心，然后也能够去教导别人，然后也是忠心的人。这个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他说你在许多的见，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你也要去教导那些去寻找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这个是训练探访队员的步骤。那我认为训练探访队员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个排排坐来开班就是讲一些观念。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的门徒带领出去探访。这两方面也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他曾经公开像这个五千人来讲道，或者让他们在那边有五个饼两条鱼来让他们吃饱，有那个大型的布道，也有在加利利海在船上想布道。但是耶稣也曾经带门徒这样几个上山祷告，有没有？到克西马利园祷告，到上山他面貌这个发光，也带了三个门徒。所以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三个是核心同工所以今天早晨那个林永健牧师他也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很多人当中你只带三个人，你有人会说牧师你怎么偏心或者什么同工你怎么看中这几个弟兄或者姐妹不看中他们，你不要这样觉得，你就祷告以后神告诉你选哪一位你就选哪一位，你就顺服主你就不用难过人家怎么批评都没有关系好，这里我讲到今天我要告诉我们的三人探访小组。我想三人探访小组假定说第一个是传道人，那另外一个是叫前锋，一个是后卫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有时候传道人是主动，但是比较理想的是传道人来鼓励这个前锋，让这个前锋去冲让这个前锋去找后卫，去找一个同工。那这样的造就就是说在寻找同工的时候他就得到造就了，不是一个人去探访。当然一个人探访是最方便的一个人探访是最激动的激动不是感激那个激，是机会的激激动这是比较弹性所以从这三个人当中，这个前锋如果在出去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个后卫，这个后卫就变成前锋，然后再带另外一个人，这就形成另外一个探访队。然后这个传道人他可以再另外带一组的同工，那这样子就能够从一个人然后去找一个前锋，两个人然后找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当中现在就发展成为两个小组，就等于六个人然后这样的继续的扩展出去。我想这个观念你们可以写起来那详细的以此类推，以此类推就是说你可以这样造就，可能有些同工你造就很成熟，可以照这样子一直推展下去，可能有一些同工可能还不太成熟，可能你要继续的造就，所以不一定是照这样子很顺利，其实没有关系。我们不在乎那个数字，乃在乎你推动的时候那种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顺着圣灵的水流来带领。即使像在以前英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第一代的传道人传了七八年才带领一个良方信主，其实福音就是这样传到整个华人的社会，对不对？花了七八年才带领一个人我们盼望这个果子是成熟的果子。我常常勉励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像撒种，然后有些人很急着收成，说牧师赶快鼓励他受洗。我说慢着慢着，我们祷告， 我们在撒种，好像种果树，果子成熟以后，你就一摸它就掉了，对不对？这个果子如果还不成熟，你要硬要摘它的时候，就把树枝要摘坏掉。这个观念你记起来好不好？所以不要做业绩的啊，服事主不要做业绩。我们第一要依靠圣灵，第二单单传讲耶稣的福音，耶稣拯救人福音，不要传教会，不要传教派，不要传其他，传耶稣的救恩，然后把结果交到给神，结果交到给神，结果是好，要荣耀归给神。结果如果还有困难，你可以检讨，但是不要难过，也许这个就是让你成长的机会。你遇到困难的同工，你在那边磨磨磨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成长的机会，不要难过啊！每一天都带着笑容来服侍，很轻松来服侍，好不好？啊，不要愁眉苦脸，你愁眉苦脸服侍，人家才不信你信的耶稣了。你信的那么痛苦，何必信你信的耶稣？信耶稣要喜乐一点，哎，你向旁边笑一下好不好？跟大家信耶稣要信的喜乐一点，哎，讲一遍好不好？你信耶稣要信的喜乐一点，人家就来了，人家不来，人家也要问你说你怎么这么喜乐？有一个人，他家人连续去世好多人 pass away， 就是离开世界，他还是喜乐。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喜乐？”他说：“感谢主，他们出国去了，我以后要出国啊，对不对？就这么喜乐啊，不必愁眉苦脸。”好，三人探访小组的组织，我在讲义上有清楚的让你看啊。我想我们讲义你自己看好不好？一个有目标、有果效的探访，必须是有组织、分工合作的探访啊。然后，一个有组织的探访队，三个人是恰到好处，是极有效力的探访队。然后，其中有领队、有前锋、有后卫啊，各一名。如果有第四个人，那另外一个也是后卫；如果有第五个人，第五个人也是后卫，好不好？但是。最好不要太多人。有些教会啊，他们牧师鼓励人去探访啊，有些弟兄姐妹跟牧师说：“牧师，我们没有探访，我们去探访好不好？”牧师说：“好啊，你们很热心去啊。”但是不探访没事，越探访越多事。为什么？他们没有训练啊，出去人就七嘴八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所以三人探访小组就是有组织的，即便两个人也是要有组织啊。谁担任领队，谁担任前锋，谁担任后卫，这个都要在探访之前要先讲好，好吗？啊，所以啊，好，接下来我想你可以一面看着你的讲义，然后我来分享啊，我就不照着讲义来读。我刚才说哈，这个三人探访小组的其实中心人物在前锋，在前锋，不是领队，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去冲锋陷阵，像啊打球，球队有没有？领队有没有下去打？
没有，
没有，他是教练。对不对？没有下去打，不得已，如果人不够的话，可能会下去打，但是不是常常下去打。如果常常领队下去打，这个球队就没办法维持了。所以，探访队的中心是在前锋，然后前锋要去找一个同工，这是后卫。你刚学习探访就要会去找同工，如果你不会找同工，传道人你就。暂时不带他出去，或者也可以带他出去，哎，但是最好是有后卫。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能够传承下去。 就像保罗他的观念说啊，你今天我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说的，也要去找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你看这是有几代的人，保罗是第一代好不好？好，算第一代哈。那提摩太第几代？提摩太第二代，对不对？再来，他要找几代？第三代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然后那个别能够教导别人的别人是第四代。所以你看，这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叫保罗找到提摩太，提摩太找到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又找到忠心的人，那一直一直下去，一直下去。所以这个三人探访小组的中心灵魂人物是前锋，啊，接下来他要打前锋。打前锋，这个观念是我有一次啊，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我学到的。我宣教的时候，我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但是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是前锋，他就带我去探访，啊，我就告诉他说要找同工，告诉他找同工。那我去那里，我记得我去那里的短宣是两个礼拜，我拍拍屁股我就回来了。对不对？那你的工作谁要做？前锋要做。所以在教会里边的三人探访小组中心人物是前锋，这是给各位的一个观念啊。那领队啊，通常是传道人或者是曾经被训练过的比较成熟的弟兄或者姐妹。我说这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也要具备 FAT 那个哈、哦，每天有灵修，然后愿意委身，然后谦卑受教啊。FAT 你们刚才写下来对不对？好、啊，不是虚胖哦，那是实际的胖啊，好不好啊？所以啊，这个领队哈、哦，他能够去造就这个前锋。啊，就是说，假如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啊，传道人或者成熟的啊弟兄的姐妹，或者是啊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部门叫探访部啊，部长是长老，这个长老他是一个成熟的弟兄或者成熟的姐妹，然后他如果有那个意向要去啊组织探访队，他去教会里面找一个前锋，然后鼓励他去找一个同工。然后如果在鼓励他去找一个慕道友的时候，然后他就来找牧师或者找这个对领队，因为这个领队他是传道人，他啊是成熟的弟兄或者姐妹，成熟的同工，所以他会个人布道，所以他会怎么样在啊探访当中掌握时间啊，比如什么时候啊该探访几分钟，比如探访病人，要探访病人，等一下我们谢传道会告诉我们细节啊。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忧伤的家庭，我们要讲话还是不讲话啊？或者什么时候该走啊？因为有些时候那个需要临时改变那个策略啊，那个就领队要做。所以每个队员都要听领队，不要说对领队说啊，我跟那个家庭辞别了以后啊，他们还要留下来说，我还有一个见证还没讲，你那个见证讲没用，因为不是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顺服领队，那这个领队就来训练这个前锋啊，前锋去找人带牧师去啊，带牧师去啊，这样子。这个就是啊，整个啊，这个探访队的那后卫是最简单的，最简单就是说他做一个代祷的人，不必讲话，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我们那个表格里面有一个啊，我有一个附件有一个表格，有没有啊？我给你们的背面啊，那个是后卫要做的啊，你可以做这样的记录。所以这个就是三人探访小组的这一个啊组织啊。好，再来，从探访队逐步形成小组，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表格有没有啊？所形成的，你其实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洛福教会 以前的主任牧师陈雅牧师，他曾经这个做过一个叫做 DNA 小组。DNA 小组其实叫做守望小组。他是从一个人开始，先找一个人来 DNA。DNA 就是说我有神的 DNA, 我有灵修啊，你也有神的DNA, 你灵修，那我们每个礼拜约一个时间来聚会，来交通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子。这个叫 DNA 小组，就是守望小组。其实这个三人探访小组也可以从这样的开始，然后从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三个人变成六个人，六个人变成九个人，这样就逐步形成小组。如果要开始建立教会，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我首先我用半个小时说一些这些观念，然后我的同工，我的亲爱的同工谢先生牧师，他从在肚子里边他就学习探访的。他在他妈妈肚子就学习探访的，后来他长大以后，他也探访很多国家，也探访很多人。我们欢迎他，哎，
好，杨牧师，
你不是已经把这个探访的原则原理已经跟我们讲过哈、哦？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比较实际的探访的事工，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当然，我想现在很多的因为在北美洲，我想比较忙碌哈、哦，所以我们虽然有在做探访事工，但是已经不是太多的到人家家里去直接来做探访。那我们在探访里面呢，有一些类别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我们一般的家庭，那我们现在其实在北美洲有很多的单亲的家庭。那什么叫单亲家庭呢？只有一个 parent, 只是一个爸爸或妈妈。那单亲家庭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有的是丧偶的，或是离婚的，或是分居的，或是我们所谓的未婚生子的，有很多人的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要去探访这种单亲家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对这个家庭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去探访他们，怎么样去关心他们。那我们可以利用教会的一些资源，我们来关心这样的一个家庭哈。第二种，独居老人，其实不只是独居老人哈，在我们特别在加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老人的公寓或是疗养院，里面有很多的长辈住在那边。那现在这个独居老人呢，我们来看这个北美洲或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年纪都很多的长辈，很多的老人老龄化的问题哈。那有一些老人他是跟子女或是孙子住在一起，那有时候白天没有人在家，我们怎么样去关心这些老人哈？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哈。那有时候我们去今年夏天我跟李牧师我们常去看这个老人公寓，那里面一进去就一次要探五六家，就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年龄层都是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很多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有一些 connecting, 有一些来关怀他，其实可以利用教会很多的资源。那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关心老人。那老人常常一个现象就是他跟你讲一件事情呢就重复一直讲，一直讲啊，或者说常常会忘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陪伴他，我们花时间陪伴他，跟他作伴，这是我们探访。还有家中有新生儿的，我们就要注意说新生儿当然我们有些做爸爸做妈妈，我们常常会下指导棋哈，家里有新生儿第一个小孩怎么办那可以问很多的问题，那你先来帮助他哈。继续有青少年的家庭，在青少年的家庭当中，我们比较会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去，然后你就问这个孩子功课怎么样，念什么学校，我们比较常会用这种问题来切入他们的现实的生活。但是如果遇到那个好像子女的教育程度，不是教育程度，就是子女的这些他们的学校不是很好的，他会觉得很尴尬，所以避免去问这样的问题哈，避免去问这样你念什么学校或者说你的功课怎么样然后是管教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 好，那如果真的是遇到我们不能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转介到教会，或者转介到牧师，或者转介到我们的特殊的心理辅导中心。好，下一个卧病的家人，我们看到的图片哈，有时候在家里面，他不一定到医院去，他可能住在家里面，在生病的人在家里面。那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常常我们去看人家这个生病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些我们的所谓的秘方，好，或者是讲告诉我们哪一个医生很好，哪一个医院很好，我们可能要避免掉这样的一个啊，跟他们讲说哪一个什么有什么秘方啊适合你啊，如果万一有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会被告啊或什么啊，这个我们探访的时候不要去讲这些哈。啊，也不要去看到这个病人躺在那边，然后我们要带给他喜乐，他嘻嘻哈哈的，病人已经很痛苦，躺在那边又听到你那边嘻嘻哈，可能心情会有一点点啊不舒服哈、啊，所以我们要带一个比较关心安慰的去来看这个啊卧病的家人哈、啊、的探访，还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是现在的不仅在北美洲，还有其他的现在亚洲也很多，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比如说有忧郁症的人，有自闭症，有精神疾病的，那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多了解，我们如果要探访这样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对这个方面有一点点的了解、哦、不需要了解很多，但是我们的基本的认识、啊、其实精神疾病跟一般的生理病是一样的、啊、那要鼓励他们你走出来，鼓励他们能够啊多点看医生，或是但是我们去看完也不要我要叫你看你家是有什么自闭症啊，我想这个就不要再转出去齁、哦。好，然后我们比较遇到这个有待业的，这样就是有人失业了怎么办，去看他，我们就是陪伴他。好、哦。新朋友啊，是比如每一个教会你们都有新来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除了建立资料，我们在新朋友的探访上面，我们如果他第一次来教会，我们可能在一周之内我们就能够去 follow up 啊，这个新来的弟兄姐妹去看他。那要去探望这样的新朋友之前，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打电话跟约时间跟他们沟通，是不是可以让你来探访，有些人不喜欢你到他们家去探访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电话上先沟通。好，然后还有一些家有喜事的啦，家有丧事的啊，特别在家有丧事的，如果说家里面有丧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安慰他，啊，他可能会伤心流泪，我常常不要再哭了啊，就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安慰哈、啊，是让他我们能够陪伴他，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这个陪伴是很重要的。好，那再来就是社区的探访，什么叫做社区的探访呢？社区的探访就是我们目前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我们 community 有需要的，比如说有啊这个啊某一个，比如说是学生的团体，或是老人的团体，或是啊这个在我们社区里面有不同的团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探访？这是一个类型啊。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或是有一些贫困的地方，那怎么样去探访？我想我们就是。刚才牧师讲的三人小组哦，可能在社区的探访方面，可能我们可以人数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疗养院，我们上礼拜在一个疗养院，我们就是比较多的人啊，有组织的一起去参加，一起去带他们啊，一起来唱歌啊，或是带他们能够认识神，这是社区的探访啊。好，这是医院的探访啊，这是类型，就是刚刚讲到社区探访的类型哈、啊。还有电话的探访，因为目前的这种社会当中，我们比较少能够走出去到某一个人的家里面去，因为大家都很忙，也不一定想要我们啊牧者或是我们弟兄姐妹到人家家里面去，所以目前比较多做的探访的类型就是电话的探访。那常在讲电话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讲电话的时候有很多的错，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笑还是在哭，还是在做某些事情，还是他正在忙碌。所以在讲电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我们的态度，我们要专注，我们不要一边讲电话一边 骂小孩，还一边看电视，还一边走手上还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哈。我们要专注。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热忱。我们讲电话的时候，虽然看不到对方，但是我们要提出我们要关心他。好，我们要有一个 passion 来知道这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我们要仔细。第三个是倾听，我们要注意听他的需要在哪里，或者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倾听。第四个，我们要说明我们打电话的用意。好，我今天没有放在这个 slide 里面哈，所以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然后我们要尊重对方，如果他马上要出门了，你说等一下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可能在两分钟就要出门了，你还是讲下去，他会就觉得他讲电话讲不耐烦，他又不好意思挂你电话。好，这个时候怎么办？我想我们要有一些 sense， 我们要敏锐的知道在对方的这个他的需要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不要突然发问，如果想到一个问题，然后又问他说，你家上次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要避免那种突然的问题。我们想到什么然后讲，我觉得我们在电话关怀上面，我们需要设计好我们今天跟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用电话来关怀他的时候，你要想好我们今天要讲些什么主题。好，我们要一个主题，然后不要去探人家的隐私。好，也不要急着说话，然后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电话讲完，然后人家还有五通电话要打。好，我们要不要急着说话。那如果遇到好像这个话题接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容许给我们跟对方跟被关怀人中间有一点点沉默的时间，几秒钟十秒钟，可能我觉得好像没话讲了，那我们可以提到有一些比较有兴趣的话题，比如说旅游啊，或是灵修啊，或是等等。好，这个是我们特别在电话的探访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现在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关怀的，年轻人比较常用的，反正我们长辈的话，我们知道 Facebook， 怎么用 Facebook 关怀？有没有？有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 Facebook、 Line、 Email、 WeChat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器材工具去关怀。我们的团契里面大家都有十几人在一个 Line 的一个 group 里面，所以这个是可以彼此的联系、彼此联络啊。那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探访的工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种一世代哈，你如果去坐在公车里面或是在餐里面啊，大家都是拿一个手机在那边滑，但这不是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工具，可以彼此联络的工具哈。OK， 还有下面的我们需要探访，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有电话的联系。如果这个礼拜或是下礼拜你要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一家人的时候，你必须先给他有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几月几号星期几几点钟我要来看你，可不可以 ？Yes or no， 先联络好，或是 email， 然后在两天前你要做一个 confirm。或是他临时有事了，不要约好下礼拜三，就礼拜三到一到家按门铃没有人在。然后我们要控制时间的长短，最好在30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探访。当然如果他们家有特殊的事情，我们可以多留一点时间，多了解他们的状况，多陪伴。但是一个一般的探访通常在30分钟之内要结束。然后去探访一下人，刚才牧师说我们三人探访，有时候我们去探访是教会很多人一起去，对不对？我们会有一大群人去看看某一个人，可能他正在生病，大家都想去看他。那在这样的探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三三约好在某人家，三三两两的来了。啊，林牧师先到了，叮咚进去了。下面我来了五分钟，我再叮咚。下面林传道来了，叮咚。哇，这个主人忙得不得了，一开门开五六次。哦，我觉得我们就是到了。约好一个时间，我们在他们家集合好，我们一起进入他们家一起探访啊。我们探访的时候要面带微笑，我不知道刚刚出门跟老婆吵了一架，在探访的时候愁眉苦脸的，一进去火气很大啊，最好避免这种情形。好， 下面我们要以两个为熟悉的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如果是一个新朋友，可能好像不认识他，但是他至少可能在这个教会当中，或是在我们团体当中，或在团契当中，有一两个熟识的，我们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啊，这样有比较有一个 connecting， 要不然你去看房的时候会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讲什么。好，然后第六个是让探访者略知前往家的家庭类别。我们要一起去探访的时候，如果刚刚有三人小组我们去探访，我们这个领队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让我的同工知道我们今天要去探访谁，他的家庭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型，是我们刚才提到很多类型，是单亲的，或者家中有病人的，或者他是待业的，或是家有新生，或者有喜事，有丧事，有等等，哈，我们要让我们的同工知道我们今天去探访，要不然同工来了，哎，牧师今天探访什么？啊，不知道，啊，这个有点尴尬，哈。好，那我们知道家庭的比较，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为这个家庭代祷，我们怎样来关怀这个家庭，这个类别。那人数，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就是三人小组。你如果没有三个人，其实三人小组不是很好找。有时候临时有什么事情，牧师一个人就去了，或是两个人，牧师找一个同工就一起去了，然后牧师师母就一起去了。两个人到四个人是最好，好，因为有人家里这个房子可能不是很大，哇，去了十几个，挤进去都站都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不是很好的现象。好。然后呢，有一个人主导先说明探访的目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人小组的一个形式啊。好，然后呢，下面就是请主人先介绍他的家人。如果到你去探访一个家人的时候，可能他们家只有一个人，或是他们家有很多人，那很多人你不认识，或是他们家突然有儿子女儿回来了啊，是某某人都回来了，那我想我们先请你要去探访那个对象的家人先介绍一下你们家有哪些的成员，啊，不要来，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认识，那个又是谁啊？不知道。好，我们要先预备我们的诗歌或经文，好，最好不要到了人家家里要探访的时候才发现，哎，我这个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来探访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们要先准备诗歌，准备经文，然后同工互相提供话题。就是我们在跟人家去探访的时候，可能对被探访的家庭不是很熟悉，那我们最好彼此，为什么提到三人小组，是大家同工方面可以彼此的，我们来提一些话题，哈，好，会避免一些尴尬的情况，好像同工之间有一些默契啊，避免冷场。啊，服装要合宜，我们说这个服装有什么问题？其实有时候这个去探访的时候呢，这个戒指戴好多个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姐妹呢，可能她比较装扮比较华丽一点哈，那你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哦，这个好像这个，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服装，要端庄简单就可以了哈。那这是服装的方面要注意。好，然后呢，适当的肢体接触，因为当我们有时候去探访那个在哀伤中的家庭，或是家里办丧事的，或是他们的有一些难过的情绪、哀伤的情绪，他们需要表达，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比如说拍拍肩膀啊，或是握着手跟他祷告啊，当然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哈。那在陪伴着这些受伤者，我们一起哭泣，或是有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欢笑，感情可以很自然的流露哈。我们不需要太好像他哭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就是我们的感情可以自然流露，那不要太夸张哈。那我们记得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在我们探访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这个家庭提出有没有代祷的事项。好，那当然，这个 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提出几项，比如说为个人的、为家人、为工作、感情、情绪、身体健康，或他们的社交生活，或是灵性上，或是夫妻问题、婆媳问题，这个都可以。如果有牧师在，我们请牧师来做这样的带领，这样的祷告。如果没有牧师在，我们请领队来带领这样的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的原则哈。在探访之前，我们先求神来洁净我们。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就匆匆忙忙的，什么都没准备，刚刚出门又跟老婆吵架，然后马上要来探访人。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些调适。我们在探访之前，我们要先求神来洁净我们。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服事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果效在那个地方。好，那探访呢，我们要为刚才已经讲过，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就再多说。那我们要一个愿意服事的心，神必装备妥当。好，有人说我们被神使用，我们就好像那个走在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好，上帝也给骆驼一些特别的装备，对不对？什么装备？然后骆驼的这个睫毛特别的长，为了什么？为了挡风沙。骆驼那个它的那驼峰里面，它可以有足够的水啊。好，所以上帝会装备我，装备你，装备我们，装备好我们出去来服侍他。只要我们愿意被上帝来使用，上帝给我们恩赐才干，就是来服侍他。所以我是骆驼，你也是骆驼。好 ，OK。好，我们要效法基督。那有时候我们在服侍，我们就是在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所以当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人家就看见我们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神的榜样在那个地方。好，尾声这我就不多说哈，跟随基督。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出去我们来服侍神的一个最装备，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主哈。最后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请牧师和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好，我们谢谢江胜传道谢谢长老为我们讲解这么多哈。我想我们在听的时候，一方面笔记神也祝福我们，让我们领受到一些以前所听过的再一次复习，然后以前你没有过的观念你也可以建立新的观念，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领受以后回去要带领门徒你自己做门徒，要带领门徒。我想刚才这几点属灵原则哈，探访之前先求洁净自己，为被探望的家庭祷告，愿意服侍的心，神必装备妥当。特别是效法基督委身，或者是跟随主耶稣，这样子神就能够天天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我们如果更新的话神就会继续的使用我们，然后使用更多人来做主的门徒我常常想更新我们就像这个神的丰富好像水源头的水一样我们好像水管这个水源头流的水流到我们水管如果我们把它塞住的话，这个水一下子就透掉了。如果我们再留给别人，那神会再给我们新的，我们再留给别人，这样就不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就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结论我们要来说，我们一同念一遍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十一节每集，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使万事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来服侍。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哥林多教会要做捐献之前，保罗勉励他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五节说，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又归附了我们。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奉献金钱或者奉献时间去探访之前，照着神的旨意要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 然后要归附我们。这个归附我们，在保罗当时来说，保罗跟门徒就是在神的教会，要在神的教会里边，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同工，做一个谦卑的同工。啊，有我曾经参加过啊，有些传道人的聚会，有些传道人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看见有人很热心服事啊，很同心服事的同工，我们很高兴。但是又有人这样说，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但是他们就不听耶稣，就他自己做自己的，那个就好像多头马车，你知道吗？你有虽然有那么多马，但是一个要向这个方向，一个向那个方向就拖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第一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再来我们只要在教会的体制里边，在你所服侍的教会体制里边，你跟你的牧师、跟你的长老、执事、跟你的同工同心，这样，这个就是啊，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要照啊所得的恩赐彼此来服侍啊。那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又讲到一个观念，他说：“我们若有愿做的心，要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不管你的恩赐怎么样，你照着你从神领受的恩赐去服侍，好吗？你没有的，你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去探访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些圣经，或者问你一些神学，问你什么，如果你不懂，你说对不起，这个我不懂。”谢谢你问我，我回去问我的牧师，或者我回去再继续的研究，那下次我懂了我再告诉你，那这样子人家会尊敬你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他圣经完全懂了，牧师也是一样，神学家也是一样，我们都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学习啊。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就是今天我刚才从一开始讲的观念，结束的时候也想这个观念。耶稣说我来了，我来了就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探访教会的探访事工就是道成肉身，就从这个角度去看探访的事工。那我们就是要把生命带给人，耶稣把神的生命带给我们，我们去探访也把耶稣的生命带给人，不但带给人，让人的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有意义的生命。我想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有好像啊十几分钟的时间就 Q&A 好不好？啊，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用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的市长会告诉我们说时间到了，我们就停止好不好？来，有任何问题不一定有回答，我们的江省传道也可以回答，或者我们在场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好不好？我们彼此来啊互动交流，来 Q&A，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或者有什么你啊听完以后你的高见你的感动也可以提出来，但是我啊盼望各位发言尽量简短，让别人也能够发言好不好？来，请说，请说。
非常感动啊，这些牧师和传道的人啊，辛勤的付出啊。我提的例子是说，我们在关怀探讨的过程中，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曾经拥有自己的事业，譬如说他们有一个公司小型的，或者做一个代理啊，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教会给了很多的关心，从中间也发现在他自己经营的事业中啊，曾经为一个客户的保险结果没有做好，那个客户在一直去告他，那再加上他身体的软弱，所以生意呢就不行了导致他经营不良甚至就是资金也都周转不开。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探访的同工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就认为我们要帮助他，经济上帮助他把他扶起来，那有人就说我们首先帮他祷告啊，他这么长时间因为工作忙的关系没有到教会来，我们去探访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神是无限的。 他用的就是说法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啊，出多少钱叫他先生拿去用，用完又或者分期的话一点一点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在这种事件中哈、就比较棘手不好处理，我想听听牧师的意见。
我们的姐妹提出来主要是两点哈、啊、就是说这个啊同这个弟兄是哈啊经营世界啊这个姐妹哈啊经营世界被告啊经营事业被告哈、啊、所以他现在经济很缺乏，对不对？我们到底要先经济帮助他，还是要先为他祷告？来，我想请啊在座我们的同工给这个姐妹有一些啊 feedback。
首先说，这个经济帮助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啊，是啊，是啊。先这个经济帮助还是先祷告？这个我们先。
要先祷告。
先祷告，姐妹你同意吗？
我同意。
你同意？好，那要怎么祷告？我们可以发表一下你的高见。要怎么样为他祷告？
进食的祷告。
进食祷告，来。
让他回到神的面前。
让他回到神的面前，再来。我们再听听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哪一个要先做进食祷告，叫他先回到神的面前来，再来。
他要的是实际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可以，就像牧师说，带着便当去跟他聊，知道他的需要，然后我们可以进食祷告。当然有那个祷告的时间，但是也可以进入跟他生活，就是有时间就可以拨出那个宝贵的时间跟他吃便当啊，聊，知道他的需要，继续的鼓励他。
嗯。谢谢。那个刚才我讲的带便当是带神的话的便当了。不过啊、我们的姐妹她这样讲也是对，因为我也曾经过一个这样的雅丽姐这样的讲的机会，就真的因为有一个弟兄他吸毒啊，他啊、这个有一些困难啊啊、这个我曾经都找不到时间可以去探访他，而且他也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只愿意让牧师一个人知道，所以只有牧师一个人可以去探访他。那我找来找去，只有找到他每天中午上班的的这个午餐时间啊，这个有空，所以我就真的去买两个便当，我一个他一个。这个也是对，哎呀，嘿嘿，别吵了，来。
他身体软弱的时候，给他送汤水，晚上失眠的时候，同工陪他睡觉，住到他房子连续好几天。
是。
对，现在的问题就在就很大的问题，我第一刚才说了，非常对，带到神面前。为他祷告，为他需要，精神安慰，面对面的有肢体的接触，你的同工跟你的同工啊，可以在背上抚摸啊，一起同哭啊，这些动作都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叫做这个经济上。该怎么
帮？这个大问题。我想刚才我们提出两点哈，就是经济帮助跟啊为他祷告是先祷告，对不对哈？经济排在后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围绕在第一个问题，就先关心他哈啊，先祷告。那这现在又提出说带便当去跟他一起吃，然后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探访，要不要去探访他？
要
去探访他，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要怎么去探访他，要带便当去跟他一起吃，还是晚上去，还是白天到他公司去？刚才我们江总他讲到，也讲到说在办公室探访，这个我想就是 case by case， 我们需要传道人或者是要去探访人要开始设计啊，要设计。那个三人探访小组那张，你们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好，你看到那个三人探访小组那个领队他的资格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已经受过探访训练、生命成熟的同工，他需要有具备个人谈道或者领人觉知的能力，并且能够造就门徒，使其生命渐趋成熟。这两句话，这个姐妹她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她是基督徒，那么这个领队要去之前就要先设计好，要怎么样 去造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我相信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会面对像这样的遭遇，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被告或者怎么样，他会在自己个人灵修跟神交通当中会得到解决。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他吃东西当然不乱吃啊，但是有时候吃的不一定啊对的东西，但是他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他的功能，他的肝功能啊、会有解毒的功能，这些都具备，对不对？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也要具备一个属灵的肝，不管遇见什么挑战，他能够啊、能够应付。那如果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遇见这样的事，很明显他的属灵还不太成熟，还很软弱，我们需要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去探访的传道这个领队啊，当他听见前锋，也许有一个前锋是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报告这个事情给传道人，对不对？这个叫做前锋啊，啊，报告给领队，那领队就要开始设计，开始祷告设计，然后啊跟这个前锋祷告，然后我们要造就他啊，并且带领他，让他渐渐的成熟，能够去对付。我想至于经济上的帮助，我想不要那么快，因为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或者小组里面或者团体里面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出了问题，有没有？钱借来借去，给来给去没关系，不要借来借去，借来借去有问题，不但是教会弟兄姐妹，亲人也有问题，亲戚朋友好朋友，你不要借钱给他，你宁可给他，如果你没有钱，你就说对不起，我真的我自己很穷，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有钱你给他，不管他还不还，你不要指望他还，这是我的经验，哎，我的经验。所以教会里边啊，团契里边，小组里边，钱不要借来借去，好吗？啊，可以给来给去。那这个啊、这个领队，他你看他也要能应付如何处理突发事件以及临时改变策略能力，他要会看时机，会改变策略或者啊突发事件，比如说有人被鬼附身，临时来一个呕吐，临时来一个大吵大闹，你要怎么处理？你不会处理人就手忙脚乱了，啊！所以他的任务，这个领队的任务就是拟定此次探访的策略跟目标。策略跟目标，你这次探访要达到什么目标？比如说你探访一个墓道友，这个墓道友很硬，他是慈济的什么什么长什么长，他是什么佛光山的什么人？那你这次去探访你的目标，你可能如果你一定说带领他决志，那这个目标可能就太大了。你可能第一个目标是跟他做朋友，你去，你不用带他祷告，你跟他做朋友，跟他嘻嘻哈哈什么都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开始。这个目标你领队就要跟前锋后卫讲清楚。要不然前锋后卫会误解说怎么牧师这么不属灵，来到这里也不祷告。你应该知道目标，然后策略应用，策略就是为了要达到目标，策略，所以你不能一成不变，一定福音的主题是不变，但是那一个策略可以改变，你可以用一些方法，用一些策略啊。所以啊，这个任务啊，带领出发前祷告，预备同工。刚才我们谢长老已经讲过，为啊探访，在探访的交谈过程中负责控制时间，以及负责安排同工分享跟祷告，他可以领导整个。所以前面这样啊回答你啊，就是说啊，先关心他，为他祷告开始，前的问题慢慢再谈，这样你满意吗？
非常明白。
谢谢主。还。我们在五分钟的时间再一个问题好不好？哎，这两个你们两个，三个你们两个太简了，时间不，那么就尽量简短好不好？来，尽量简短。
那个请教李牧师，就是我们经常在探访当中会碰到的。 现象，那它往往是很多的这个需要啊，或者碰到很多的难题啊，比如说他就会问很多的问题嘛，
是，
比如说他这个夫妻吵了架啦，他说你做这些意见嘛，或者说我是准备要开始一个这个生意，可行不可行，你需要这个建议嘛，
是，
或者说呢我这个要换职业的啊，这个好不好啊，这个你们啊这个那个的啊，你们来了刚好给我这个建议嘛，
是
这样。那碰到这种情况，探访者要我们去的时候，可不可以给建议？如果给的话，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分寸？
是，谢谢。那这个人请谢团长来回答吧。我们谢团长来做过生意的，他做旅行社的。
我觉得这个给建议非常小心哈。刚刚我们提过，就是说，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重点是在探访。当然，他会问很多的意见，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但是不要说你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啊！我觉得这是没有一个绝对，我可以事先跟受访的人说明说，我给你一些 idea， 我给你一些看法，但是我的看法啊，那他要不要这样做可以，他可以自己决定，但是我们在一个为他祷告、为他求神来帮助的一个前提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意见，而不是我们很主观的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那样做可以可能行得通。他可能采纳你意见以后，如果说我们给很多意见，他可能采纳以后觉得好像也行不通啊，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箭头又到你身上来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 common sense 的一些东西来引导他。而不是一个很绝对的意见，对吧？
要给方向，
给一个大的方向。因为我们如果当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比如说，他是一个遇到一些疾病，他们说牧师，我吃什么药比较好？那怎么办？你说看医生去吧。好，或者我们用一些common sense，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些问题。但不要给一些绝对的意见，我们可以提供一下我曾经遇到我的经历是什么，好，在我的经验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不要给绝对的意见。
是
OK，
这是原则，就是说可以给意见，但是不要给绝对意见啊。你可以谈一谈，让他自己做决定，你不要替他做决定啊，特别是在医药方面。或者是一些关键事情上，好，那个刚才这位姐妹，
我这边有一个小经验，而且呢是一个感觉很轻松的探访。我过去有机会是到疗养院探访，然后到医院去探访，这下不是年长，因为我比较有那个机会去有以前有机会去接触长辈。那么我去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以前的故事。你知道老人家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最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会怀旧，他们对以前记得很清楚，目前他不记得。那么当然我去他们都知道我啊，因为都是我认识的，所以我跟他们很轻松的谈话，然后呢有跟他们肢体的接触，有 hug 有握手，有然后也会带一些他们会吃的东西去。啊，因为老人家像小孩一样嘛，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对我自己来讲，这只是一个小确实小经验，就是要记得老人家他讲话是重复的讲，那么他会忆旧，他会忆起老以前的事情。妈妈甚至有人说，哦，我有一次跟一位师傅说，师傅你弹琴弹得很好，我们都好怀念你弹琴，很想念你弹琴的声音，哇，他很开心。那么他开心，我们更开心哦，所以我觉得很轻松。这只是一点点，这个没有受训，没有做过训练的。
谢谢慧丽姐给这么宝贵的意见，哈，谢谢。时间是啊，一分钟是吧？好啊，这个弟兄刚才举手。好，今天再问好。好，那结束你们跟旁边说，很高兴今天坐在你旁边，我们彼此在聊，彼此鼓励。
来，我们代表 A B C 家的，我们再赠送这个一个小礼物给我们的李牧师。
来，我们一起接受好了，
一起接受。
然后接下来你们还有多五分钟之后，你们还有啊最后一场。
是吧？来，我们啊，半分钟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半分钟哈、哦，天父，谢谢你，我祝福我们这么多热心啊，愿意在教会里担任探访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教会能够日日增长，荣耀主的圣名，奉主耶稣圣名祝福祷告，阿门。神祝福每一位，好、啊。
祝福牧师。
感谢主。